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个人呢就是天然的组合，一个天成、一个陈然啊，我们是天然的组合，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这个节目的当中，我们能够带出自然的生活，也能够带出我们在真理上我们的追求啊。
嗯，是的。哎，天成，我想问一下哦，今天我看到你的气色非常的好啊，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开心的事情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只不过就跟你在一起主持呢、就很开心了。
哦，是吗？所以就是特别开心。
对。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有一点小小的事情啊，都会影响我们那一天或者之后的一些的心情啊，或者我们做事的方式呢？
对，其实你认为是小事、可能日积月累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大的事情啊、比如说你生病不是一天两天生出来的吗？
是的。
你做好事也是同样的，你是也一点小事呢可能就影响很大的。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当中呢，比如说你稍微一不注意，小小的感冒，小小的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大的病。
啊、对呀、那最近发生了一单新闻，大家都知道啊。一些很有名的也是很年轻的人就因为这样子而丧失了生命。
对。
我们看似一些很小的一些的事情，可能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对，所以呢我们啊、不要以为这个小事呢我们就不要去做，也不要以为大的恶事呢、我们就要去做。所以呢无论大事小事呢我们要慎重啊。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呢，可能小事呢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呢在我们要做之前呢好好的想清楚。那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的心理学呢，我们也会讲到有关这个小的引起大的事情的效应啊，一个影响啊。那我们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罗马书第三章的诵读。
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
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
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
请听，
请听
《隐居乐之乐》罗马书诵读。
《隐之乐》罗马书第三章。这样说来，耶胡德人优越的地方在哪里呢？割礼又有什么好处呢？从各方面来说的确很多，最重要的是真主的圣言已经托付给他们了。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的不信会使真主的诚信无效吗？绝不可能。尽管每一个人都是虚谎的，真主总是诚实的。正如经上所记，您说话时显为公义，您被论断时必然得胜。我且照着人的见解来说，我们的不义若彰显真主的义，我们能说什么呢？难道降怒的真主是不义的吗？绝对不是。如果是这样，真主怎能审判顿亚呢？如果真主的诚实因我的虚谎而更加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我还要像罪人一样受审判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去作恶以成善吧？有人诽谤我们，说我们讲过这话， 这种人被定罪是理所当然的，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耶胡德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真主的，人人都偏离了正道，全都变得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拨弄诡诈，他们嘴里有眼镜蛇的毒液，满口是咒骂和恶毒，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和睦之道他们从不认识，他们的眼中也不怕真主。然而我们知道，戒律上所有的话都是对在戒律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个人都无话可说，使全顿亚的人都在真主的审判之下。没有一个人能靠遵行戒律在真主面前被称为义。原来通过戒律只能让人们充分认识自己的罪，现在真主的义在戒律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戒律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就是真主的义靠着信尔撒麦西哈毫无差别地临到所有信的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真主的荣耀，但他们却靠着真主的恩典，通过在麦西哈尔撒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真主设立尔撒为赎罪祭，是以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真主的义，因为真主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们从前所犯的罪，为要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尔撒的人为义。这样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什么原则这样说呢？凭行为的原则吗？不是，以信心的原则说的。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遵行戒律。难道真主只是耶胡德人的真主吗？不也是外族人的真主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真主。真主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原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原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戒律吗？绝对不是，而是巩固了戒律。今天讲到罗马书的第三章，这个第三章的主题呢，用几个字来形容，就是奇妙的救恩。那么在一开始呢，就讲到犹太人有罪，因为他们在主的面前呢，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去行，他们所谓的义呢，也没有达到上主的这个义的标准。那么后面呢，讲到其实世人都犯了罪，其实每一个人在上主的面前，无论你有法律，有律法，还是没有律法，都是犯了罪。那些没有律法的，他们在良心上，他们也是违反了上帝的心意，他们犯罪远离上主，所以呢，他们在品格上，在行为上，言语上都是败坏的。那么当中也讲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呢，当我们站在上主面前的时候，上主以圣洁公义来衡量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呢，无论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止，我们的品格都没有办法在上主面前，所以呢，上主就施行审判。这个审判是万民的审判，就是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审判，结局是什么呢？结局就是死。但是呢，上主是怜悯恩待我们，他爱我们，他不希望我们这样跟上主永远的分开，所以呢，他就定下了
一个救赎计划，就是借着尔撒麦西哈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让我们能够回到上主的面前。所以呢，唯一的就是靠着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上主白白赐给我们的，只要我们信，我们就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无有瑕疵的儿女。那这种呢，就是上主赐给我们的。可能有人问了，那既然上主知道我们会远离他，为什么上主还允许我们远离他犯罪，然后被定罪，然后又实行这个最终的审判？其实呢，上主让我们有一个自由的选择，在自由的选择的当中，我们可以自由的凭着信回到他的面前。如果你不信，当然我们就在上主的审判的当中，带来这个结果就是永远的跟上主分开。那这就是上主给我们定下的。所以在第三章里面，让我们看到奇妙的救恩，就是上主已经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了，白白给我们，只要我们信心的接受，只要我们凭着信领受了，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没有罪的一个上主的儿女。那我们在地上，虽然我们说我们会软弱，会跌倒，但是呢，在上主的眼中，我们都是义人，我们都是在上主面前是蒙上主悦纳和使用的。所以呢，我们在第三章里面让我们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这个救恩是上主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愿意接受，我们就可以得到。那接下来我们听今天第二个环节，就是生活中的心理学。
有没有听过酸葡萄效应？
啊，
自己努力去做而得不到的东西就说是酸的，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这难道不是阿 Q 精神吗？
还有什么心理学效应啊？
从众效应、
黑暗效应、
延迟满足效应、
安慰剂效应。
陈然、
天成
带你一起探究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我们又到了生活当中的心理学效应啊，讲到这个效应啊，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的定律，或者是一些的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但是呢，对我们的生活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影响啊。那我们可以闭着眼睛，可以想象一个有关的场景啊，一个人在单位里受了领导的训斥，心里面很烦恼，回到家冲着妻子来发脾气，结果妻子无端端的被训，然后他也非常生气，甩门而出。他走在大街上，一条狗拦住他的去路，汪汪在狂叫。妻子非常生气，就一脚踢过去，结果小狗也受到刺激，就跑到路上，这个遇到一个老人家，把这个老人家吓了一跳，这个老人家心脏病发作，当场身亡。
哇哦！天成，你讲的这个生活的场景虽然很戏剧化哦，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发生哦。
嗯，
比如说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可能因为在家里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可能我在单位上我对其他的同事的话，我的态度也不会太好。
嗯，
那么同事的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哦，对吧？
对，那天 他本来很开心的，居然突然间就变得情绪非常的烦恼，然后可能对其他的同事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所以呢，它是一个连带的关系啊。
没错。
所以呢，今天我们讲这个效应呢，很特别的，叫蝴蝶效应。这个蝴蝶效应原来是怎么来的呢？是一个美国的气象学家叫罗伦兹，这个人提出来的。他在1960年的时候呢，他想用电脑的程式研究长期天气预报，所以呢，他做这样一项研究。用计算机的高速运算来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性，但是事与愿违，在第二次计算的时候呢，他省去了小数点后面的三个数字，那以为是跟第一次一样，结果呢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呢，劳伦斯呢就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个感受，他解释说，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个龙卷风， 也就是说，微不足道的小的改变可能带来巨大的改变。
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非常的神奇哦。当然呢，我觉得在科学上其实它没有真正的印证过，就是一只蝴蝶它扇拍翅膀的时候是否能引起这样的龙卷风。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能这种的现象，这种连锁反应引起的一个微小的微不足道的改变而引起了很大的后果，这种事情呢确实经常有出现的。
嗯，对，的确他讲的例子比较夸张，但是呢他所讲的这个一个事实就是一个小的改变带来大的一个不同。那么这个就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很多都会发生的。举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是1815年的滑铁卢之役。我们知道这个拿破仑是在欧洲来讲，法国呢是非常能打仗的这么一个指挥官。那么他呢在滑铁卢战役的当中呢，他其实本来是可以赢的，那么本来是很多的英国的联军呢来跟他打仗，那他呢本来是在这个战争当中打败了这个英国的这个军队，然后呢把他们的这个炮啊拿过来，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却引来了另外一个结果，本来是已经得胜的，但是呢在后半部分呢带来溃败。是什么原因呢？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是这个法国的士兵忘了带钉子，也就是要把那个炮啊把它废掉，用那个钉子把它废掉。结果呢英国本来是失败的躲起来了嘛，结果当法国人离开以后，英国转回来使用他们的大炮来攻法国的军队，结果把法国的军队打得乱七八糟。你想想，一个钉子忘了带改变了历史，就是1815年那个小小的事件引来了整个拿破仑军队的溃败。那最后呢，拿破仑到大西洋的一个小岛当中轮放，在那里一直到死。所以呢这个滑铁卢作为惨败同义词被写在了词典的当中。
啊，是的，我们有些时候说一件事情失败败得很惨的时候，我们也会用这个滑铁卢来代替。
嗯，
但是我没有想到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钉子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嗯，对呀，本来是可以赢的，结果带来这样的一个结果啊，这是人意想不到的。那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啊，就是在日本2005年的时候有一次的很大的交通事故，就是有一个23岁的年轻人驾驶着电车，那么在这个路上呢，因为他迟到了1分钟，他怕罚他，所以呢他就想快一点，结果一快的时候，在这个弯道上的时候呢，他没有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踩闸，而是用常用的刹车的方式，结果呢就造成了这个车呢出轨翻侧，然后呢带来107人的死亡，560多人的受伤，这样的一个惨局。
哇，就是说这个驾驶员他就是为了避免1分钟的迟到，为了追这个时间，就造成了100多人的死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
对， 对，其实这个悲剧呢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就是没有在这个当中学到这个功课。那么在台湾2018年10月份的时候发生了同样的事故，就是因为误点，因为加速，因为转弯，结果台铁在铁路上的一个列车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故造成了18人的死亡，也是在2013年运行以来第一次造成的伤亡的事故。
其实这样子的蝴蝶效应呢，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呢，每一天都在出现的，每一天都在发生的，可能有时候是我们很没有意识的啊。
嗯，
你说比如说呢，我们在地铁或者是在搭电梯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啊？
嗯，
就是如果别人对你很友善的帮你挡一挡门，给你一个微笑，这样子你的那天你的情绪就会很好，你也会把这个情绪去传递给其他的人，是吗？这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叫做连锁反应。
对一个情绪、一个行为、一个思维呢，其实是很微小的。但是当你这样的举动的时候呢，带来一系列的正面的反应。反过来，如果你的情绪非常的消沉，你给别人带来的结果也是相反的结果。
是的，那其实我们在团队中呢，其实也会刻意的去营造一些这样子的，用这个蝴蝶效应来营造一些积极的好的一些的氛围。
嗯，
比如说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在一些团队中，如果有人很负面，很多的抱怨，经常在后边说一些不好的话，那么这种方式就好像一个石子击到放到一个那个湖水里边，那个涟漪就散开了。
嗯，
大家好像都在做这件事情啊，
而且产生了很多负面的一些结果。
对对，整个的氛围都不好。但是相反，如果在这个团队当中，大家都很积极哦，都很正面的一些的互相的鼓励、互相的赞赏的话，那整个的氛围也就像一个涟漪这样散开，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合作的一个环境。
对，同样的就是做管理的管理者呢，他如果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决策，一个小小的决策，可能让整个团队的都有正面积极的一个发展啊。那如果一个人一个小小的创意或者想法，也带来整个团队的一个突破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应用啊。
是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蝴蝶效应在我们人生生活很多方面都带来很多很多的连锁反应啊，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以什么样的行为来去面对的。当我们用积极的好的心态来去面对的时候，这个蝴蝶效应就带来正面的影响。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家庭、在工作或者在社会环境中呢，我们都要用我们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善意的正面的一些的态度啊、行为啊，去给别人，然后让我们这个社会有更多的这样子的正向的连锁反应。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娱乐场所布置的灯光昏暗呢？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什么科学根据？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人类社会的一些行为同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陈然、
天成，
帮助你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维模式，
为你增添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
减少生活中的困惑和迷茫，为你讲出那些不得不说的心理学效应。
一个小小的这个翅膀一扇动，会影响到全世界，让整个的世界呢都为之一动啊！这就是蝴蝶效应。
是的，你看多么不可思议啊！在巴西的一只小小的蝴蝶，它拍一拍翅膀，可能就会导致一个月之后呢，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飓风或者一场龙卷风。那么在我们看来，这两件事情可能非常的没有关系，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的改变呢，可能对未来造成一个巨大的变化哦。
对呀，就像刚才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这个一人的罪就带到了整个世界所有人的犯罪啊。所以我不要以为是一个小事，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但是呢，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我就想到在历史当中的很多这样的例子啊。那么最近我在研究，在启示录当中有一个教会叫撒迪教会。这个撒迪教会呢，这个本身呢，在历史当中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啊，因为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地方，当时叫撒迪，那个地方呢是一个交通要道，而且呢他们是在这个群山当中悬崖峭壁的上面一座城。那么他们以为这个城非常坚固，而且是敌人没有办法攻上来的。那么他们有个暗道的，可以下去上来。那么一般人不知道那个暗道旁边呢也有一条河，这个条河呢也是带来丰富的这个财富的，因为那个河里面有金，所以他们有财富的丰裕，而且呢他们有这样的森严壁垒的这一个保护。那么撒迪王呢以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城啊，当时来讲他们叫吕迪亚这个民族，这个吕迪亚民族呢在当时来讲，他们想跟当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王啊，叫古列王啊，他们想去打那个古列王呢，想争夺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很重要的地方，
很富饶、啊、
对，很富饶。结果两个打僵持不下来，撒迪呢也打不下来，所以呢他们就撤回到那个城里面。那个 敌军呢就把他们整个包围住，但是呢没有办法攻上去，所以呢他们也没办法，最后呢就是因为一件小事让整个城毁掉。
哦，
你知道是什么
小事呢？
原来有个士兵他在那守卫嘛，
对，
这个他的头盔呢掉在山下面了，所以他出来去捡他的头盔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原来你那里有一个通道的，所以呢他敌人就顺着那个通道进到里面去，当他们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那里享受他们的生活，在那里睡大觉，没有想到敌人就轻易的把这个城给占了。所以呢你以为是个小事，这个头盔一掉，这个影响到整个一个城，
整个城都被攻破了。
对呀，所以刚才我们所看的罗马书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就是一个人的犯罪，一个人在上主面前的不义，就引得全世界人都犯罪，因为他让这个罪进到了整个的世界，让整个的人都在上主的审判的当中。但是呢因着上主的恩典，借着尔撒麦西哈一个人的救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也带来了完全的拯救，就是凭着信你得到这个上主的恩典，你信了你就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到上主的荣耀，上主的恩典的里面。所以呢你以为是小事，你以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呢当你愿意相信主尔撒麦西亚给我们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个永恒的恩典。
嗯，这让我想起来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无论是多小的恶或者多小的善的话，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都要非常的谨慎。
嗯，对啊，所以非常的谨慎啊。那我们也知道上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律法，也更是给我们这样的行出上主公义的生命的这样的恩典，我们就可以把上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
认识你是独一的真宰，并且认识您所派来的尔撒麦西哈，这就是永生。
我们最后呢看一节经文，引之乐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七节。
然而上主满有慈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麦西哈一起活过来。你们得搭救是靠恩典，又使我们在麦西哈尔撒里和他们一起复活，一起坐在天上，为的是要在将来的时代中显明他在麦西哈尔撒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
当我们在软弱的当中，上主不单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儿女，更是让我们跟上主一起能够在上主的恩典的当中能够活出生命的样式，更是能够在世人的面前来彰显尔撒麦西哈的恩典和荣耀。盼望我们的道斯蒂都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不但认识他，更是能够经历他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